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今集的时间我们就想谈下管制即弃胶餐具和塑胶产品。香港立法会在23年的10月18日通过管制即弃胶餐具和塑胶产品的条例草案。新规定呢就分两个阶段实施。首阶段建议实施的日期是今年的4月22日。管制即弃胶餐具的方面，条例草案禁止在本地销售即弃胶餐具。即是发泡胶的餐具啦、饮管、搅拌棒、碟、杯、杯盖、食物的容器、食物容器盖，和包括刀、叉、匙羹的进食用具，禁止所有餐饮处的商户向堂食的顾客和外卖的顾客提供全部九类即弃的胶餐具。第二阶段呢，就是全面落实所有制造即是九类产品，禁止销售给最终的消费者，亦都禁止在餐饮处商户向堂食和外卖顾客提供。另外呢，条例的草案亦都管制一系列即弃塑胶产品的制造、销售和供应，同样呢分两个阶段实施的。第一阶段包括禁止销售和免费供应棉花棒、气球棒、充气打气棒、荧光棒、派对的帽、氧化式可分解塑胶产品，好似耳遮的袋、食物的胶签、胶牙签，还有呢禁止酒店和宾馆免费供应即弃的胶樽装水，禁止免费供应宣传用塑胶包装的纸巾、非医疗用的透明即弃胶手套，和禁止制造、销售和供应氧化或可分解塑胶产品。第二阶段禁止销售和免费供应多环的胶橡筋、海报、牙线棒，和禁止免费供应耳塞。环境生态局表示，为了等业界做好准备，第一阶段管制建议实施日期为4月的22日，亦是同时响应世界的地球日。第二阶段管制实施的时间暂定为2025年，日期呢就取决于有关的种类是非塑胶或可重用替代品的普及性和可负担性。局方呢还呼吁业界早啲做好准备，共同建立走塑的文化。为了协助业界尽快找到以非塑胶物料制造的餐具，环境保护署聘请了品质保证局设立绿色餐具的平台，以供应餐饮业界。供应商和市民参考这个平台，亦都提供 餐具租赁或者是清洁服务的资讯，有400多项那么多的，是鼓励食肆采用同用的餐具。同时呢，环保署建立即弃塑胶资讯的平台，分享各种塑胶的替代品和特性和它的优劣性，协助公众选择合适的产品。环保署呢亦推出了米筛盒的食店计划，鼓励市民培养自备容器买外卖的良好习惯。计划已有超过350间的食肆响应了。另外，条例草案扩大破旧电器、电子产品和生产者责任计划的涵盖范围，好似包括更大容量的雪柜和洗衣机，并加入独立式干衣机和抽湿机，又会取消供应商在分发电器时候需要提供循环再造的标签这个规定，以精简的程序。上述安排预期在7月1号实施。条例的草案亦优化玻璃飲料的容器生产者责任计划的若干运作细节。根据文件建议，任何人如果违反有关规定，最高可以罚款港币10万元。另外，设定额的罚款制度，執法人员可发出2000元定额罚款的通知书。休息一下，下次讲下大家是怎样解决即弃的塑胶餐具这一个问题。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我哋喺上一节呢就讲咗香港政府喺4月22号实施即弃塑胶餐具嘅时间。原定呢今年4月1号实施垃圾征费，押后到8月1号全面实施。但係呢首阶段管制即弃胶餐具同其他塑胶产品就会喺4月22日实施啦。环境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香港已经实施得好迟的了，很多地方早就已经实施。在这一方面，香港是要追落后的。他说明白市民担心影响生活，他还说对大家的生活是没有影响的，主要影响的是商界，好似餐饮啊同零售界。市民呢是不会没有饭盒吃的，亦都不会没有珍珠奶茶饮。他继续说不用担心走塑之后那些东西会贵很多，因为呢很多业界已经改用了其他的餐具。多名议员支持修例，认为呢塑胶需要过百年的时间才能够分解，即是会影响海洋生态。希望政府通过法例的时候呢要多作解释。 旅游业界的议员姚柏良，他认为草案禁止酒店和宾馆免费供应即弃洗号梳妆的用品，例如胶病的牙刷、胶梳等等，亦都不能够免费供应胶樽装水。业界虽然支持酒索，但是呢，他认为还未做好准备，亦未找到了替代品。好似玻璃樽装水就太贵啦，难以取代胶樽水。他建议政府在暑假旺季后才实施新措施，并且呢要多做宣传，以免旅客误会酒店滥收费用。新建行会成员的饮食界议员张宇仁去表示，如果管制即弃塑胶和垃圾收费差不多时间同时实施，会令到业界难以适应的。希望当局推迟在6月30日先正实施草案。他还强调，草案对饮食业的影响是很大的，业界呢需要时间准备。身兼行政会议的成员碳中和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林正才，他接受明报访问时声称，市面上已经有足够的代替品供应，外卖替代餐具比起胶餐具只是贵了1至2毫子，相信大部分的市民可以无痛地转移，看不到要将这件事押后的理由的。政府早前押后垃圾收费至8月实施，管制即弃塑胶餐具和产品呢就如期在4月22日起实施。林正才表示，征费押后是好事，避免呢同埋一个月就推行两项措施，认为政府呢应在未来的数月里面加强宣传和下游的回收。林正才还指出，现在即弃的胶餐具，例如胶盒、盒盖、胶杯和胶盖，没有足够的代替品，所以要等到第二阶段才纳入规管，这样说做法是合适的。至于第二阶段推出的时间，就要看代替品的进展了。他又认为，分两阶段管制即弃的胶餐具和胶制品是循序渐进，不会给业界太大的麻烦，又不会令到市民感到不便，但是要令市民感受到改变，才会使市民改变生活习惯的。至于首阶段管制涵盖氧化式可分解塑胶产品，林正才提到，近年呢科学界研究发现，不少声称可降解的塑胶最终呢都会分解成为微塑胶，并且已经有不少的研究显示，海洋生物和人体里面有微塑胶，形容都几恐怖的。虽然呢暂时未知道祸害有几大，但是认为管制措施应该涵盖所有含塑胶成分的即弃用品。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公布有关即弃塑胶制品使用量的调查，结果显示，本港过去3年的塑胶饮管使用量已经大减了40%，而即弃塑胶餐具和容器使用量就较往年增加，相信和预防新型肺炎和防疫措施有关。调查反映， 25-44岁受访者使用即弃塑胶餐具和容器的升幅就最为显著了。平均每星期使用高达将近4件的。保育基金主席陈晴表示，新型肺炎疫情导致外卖的订单飙升，但是调查发现有3/5的受访者为顾外卖速递的平台时候表明呢不需要塑胶餐具的。但是呢塑胶餐具仍然随着外卖的食品一起送了出去。他希望外卖速递平台和餐厅合作，尽量减少派送餐具，推行环保的餐饮体验。绿色和平倡议推动重用容器的时间，认为呢世界各地近年立法管制即弃餐具，除了禁用，亦投放资源推动可重用餐具的借还服务，和透过奖赏鼓励大家自备餐具的措施。例如台湾，他法案要求连锁店必须提供自备杯的优惠，和借还用杯的服务。法国设立明确年期，要求商界提供添饮的优惠。绿色和平促请政府加快社区推动可重用餐具借还的模式，达到源头减废。即弃胶餐具管制实施之后，部分即弃的塑胶产品因特定的用途或需求而可能获得了豁免。这些产品包括预先包装的食物、饮品，例如纸包饮品上边附带的胶饮管，表面里边附带的胶匙羹，和雪糕里边附带的胶匙等等。特殊医疗的顾客，好像病人和残障人士提供的胶饮管，和进食药的物品使用的胶产品，还有实验室或者科研活动使用的即弃塑胶物品，和法医调查化验使用的即弃塑胶物品。这些豁免反映了法规定实施目标对特殊情况的考量和灵活性。在推广外卖的时候，酒塑酒即是气的文化。此外，市民可以在750间餐饮食肆免费取即弃餐具的时候，可透过酒塑有赏的应用程式积累印花换取奖赏的。这次运动由环保署和环运会主办，六在区区合办，并由环境和自然保育基金的赞助，主要是减少即弃餐具的使用，推动更环保的生活方式。这次的时间到了，多谢大家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我们下集再见，拜拜。